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大卫正式登基为犹大王的经过，以及亚尼尔试图将国家的一部分留给扫罗家的事迹。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会讲大卫要求把他的妻子米甲归还他，米甲是扫罗的女儿，扫罗应许过大卫，他打败巨人歌利亚之后就把米甲嫁给他，但是扫罗后来却把米甲给了另一个人。我们也要看到大卫的元帅约押令人失望的行为。好，现在我们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从第十四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得到恩膏的涂抹，生命被建造，而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听众朋友，我希望您能来信谈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节目最后会播报详细地址的。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第三章14-22节说，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这是大卫娶米甲所付给扫罗的聘礼。伊士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这是很悲哀的一幕，显然她呢很爱米甲。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所以他知道大卫已经被神高立，神已经宣告他们可以即通过大卫而得到释放。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设筵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亚尼尔来的时候约押不在，约押心里对亚尼尔有苦毒，因为亚尼尔杀了他的兄弟。所以有人来问约押说，亚尼尔来过，他与大卫结盟，你知道吗？当时他说，不知道啊，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撒母耳记下第三章26-29节说，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 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回来吧，我们还有些事要讨论呢。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问洞，装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这个位置呢，恰好是心脏部位，在第五根肋骨底下刺进去，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大卫在这里实际上是在咒诅约押和他的一家。这样的复仇行为是残暴的，是一种报复，是不对的。因此大卫指责这个错误的行为，他咒诅约押全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咒诅。撒母耳记下第三章29节说：“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哇，他真的狠狠地谴责他们，让他全家都遭瘟疫，让他们都驾拐杖，都被刀杀，都当要饭的，让他们都穷困潦倒。撒母耳记下第三章30-34节继续说：“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仅像鱼丸人死啊！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女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大卫公开表明他反对约押的恶行，这样大家都知道大卫并不赞同约押的所作所为。大卫为这件事甚至是咒诅约押和他的全家，而且为亚尼尔举行了盛大的丧礼啊，沉痛的悼念他的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35-36节说：“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大卫的举措非常有智慧，因为他让神来做工，建立他的国度。换句话说呢，尽管他知道自己是由神所告立的以色列王，但是他想，既然神告立我为王，那么神要让我做王，那么他也能把环境给我预备好啊。因此大卫并不是自己设法来达到目的，而是完全交给神来处理这一切事，所以他表现得非常有智慧，也很谨慎。而老百姓呢，也留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呢，都被他所吸引。老百姓都被大卫吸引，因为他表现出了一颗渴慕神的心，而且呢，追求正确的事，他并不是在表现他自己。有一篇诗篇是这样说的：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这是诗篇75篇的第6节。大卫真的是这么相信，他并不是高举自己以及表现自己，他乃是 等候神来做主，这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遵从这个原则，那就太好了。可是呢，很多人却在各处吹嘘自己，吹捧自己的计划。这个世界呢，充满了大肆宣传的事，每个人都在自我吹嘘。但是大卫呢，不企图表现自己，他只是等候神，让事情呢顺其自然的发展，让神来做工。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如果这是神所要求的，那么神就能够成就这事。如果我能够委身于神的计划，知道只要我敞开自己，降服在神跟前，神就能够在我生命中做工，而不是靠自己尝试去推动或者催促什么事。因为我知道这就是神要做的，这是多么美好啊。假如我知道这是正确的，于是呢，我就去推动，去催促。这样我实际上就是走在神的前头，而我所做的呢，又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呢放松自己，对神说，好吧，神呐，如果这是你想做的，那么我开放自己，我准备好了，让你去动工，让神来做推广，真的好多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讲到，神在他的教会所做的工作，他说呢，神没有采用任何报纸上整版的广告和电台的广告，以及那些大吹大擂的推广啊等等。然而神的作为呢，绝对是叫人意想不到的。史牧师说，几年前呢，他们还在另一间教会的时候，神的灵大大浇灌并且祝福他们。当时呢，有许多嬉皮士来到了教会，接受基督了。对新闻媒体来说呢，这是一件挺新鲜的事。当然，美国的大媒体，比如 CBS 电视台，曾经到他的教会去制作了一个专辑节目，还有一份叫做《看》的杂志啊，也来编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还做了很多的采访啊等等。读者文摘也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通过这些媒体的报道，就间接地进行了许多的推广。史密斯牧师又说，他在《时代》杂志读到一篇文章，讲到在圣地亚哥的黑滩，有20个年轻人裸体游泳的事件。《时代》杂志又大肆报道，在美国加州的这些个年轻人呢，服用了迷幻药，裸体游泳等等。这篇报道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啊，有20个孩子在圣地亚哥的黑滩那里啊，裸体游泳。那么史牧师说，恰巧他们呢，在 Coronado 举行了洗礼，当时呢，大约有1000名孩子要受洗。那么史牧师想，他应该打个电话给《时代》杂志的宗教栏目的编辑，告诉他在加州海滩，除了那些个年轻人裸体游泳之外呢，还发生了别的事件。史牧师又说，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想，哎，我只要打电话给《时代》杂志宗教栏目的编辑，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他呢就会派记者来采访了，这样呢就会成为《时代》杂志的一篇好故事。史牧师心里正这样想的时候呢，主对他的内心说话了。主说，到目前为止，谁当你的公共代言人呢？史牧师说，主啊，当然是你啊。主说，难道你不满意我所做的吗？你曾经在《看》这份杂志里出现，读者文摘的也报道了你的故事，你又在 CBS 和 NBC 电视台亮过相了，难道你还不满意我所做的吗？ 史牧师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知道去找人来报道这里发生的事，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史牧师说，他就是这样的，认罪悔改了，并且呢，求主原谅他，竟然想找个人来报道神的作为。他回到家里，看到一位陌生人在他的客厅里呢。在那个年代呀，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师母呢，就为史牧师说，亲爱的，这一位呢，就是从《时代》杂志来的记者，他呢被派来是采访关于信耶稣人的故事。那么他们握手的时候，那个人就自我介绍，他说：“你们有没有受洗的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别的什么事可以让我们做报道的呢？”史牧师就感慨地说：“哎呀，主啊！”你总是超前一两步。史牧师说，不需要他到外面去做什么大肆的宣传，也不需要去做什么推广，更不需要花大笔的钱去做什么广告。神能自己做他的工，能够安息在神里面，是多么好啊！一个人要是想努力达到目标，他就得付出相当的努力，要去维持，要有大规模的推销工作，还要积极不断的去推广，使他的事工呢不断滚动壮大。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不住的投入精力和财力。有很多牧师就是因为要这样不断的去推动事工，在这种沉重的压力底下呢，因为心脏病爆发而倒下来了。如果你不竭力的达成目标，那么你就不必花力气去保持了，你就可以放松自己，让神去做工。如果神乐意的话，他会继续做；如果那不是神的目标，那么我们一切的努力呢，也都是徒然的，都不能维持下去的。神是完全有能力成就他的事工，达成他的目的。大卫是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神能够完成他的目的，我不需要去插一手去推动，也不需要介入去拼搏，神自己能够完成他的目的。大卫呢，运用了真正的智慧，让事情呢照着神的指引发展下去，而不是介入其中去拼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上，在大卫的身上学到很多功课。大卫在这里所做的呢，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他的言行举止都恰到好处。撒母耳记下第三章37-39节说，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这是一番很美的话，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告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大卫说，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让我心烦，愿神来对付他们吧。后来呢，大卫对付了他们，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稍后会提到的。最后呢，大卫处置了约押。撒母耳记下第四章1-2节说，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 这两个军长趁着议事波舍睡午觉的时候，进到皇宫里假装要拿麦子，就用刀刺进他第五根肋骨底下，这是一般的说法，就是刺进他的心脏部位，然后砍下他的头逃走了。他们带着伊施波设的首级去见大卫。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八到十二节这么记载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写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大卫再度表现出不想表现他自己，反而惩罚这两个以卑鄙手段对付伊施波设的人。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将会继续研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请您记住留意到时收听。
很显然，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习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让神来掌管和引导他的生命。这些重要的教导是我们生活的依据，我们也要把带来盼望的话语铭记在心里。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谈顺从圣灵的重要性，请别错过。感谢主，让我们经常收到听众的来信，知道很多主内肢体从节目中得到造就。我们也鼓励您多多来信分享您的收听感想。这次这位听众问了这样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我想就是我们旧的性情，并且要有真正悔改的心。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内心或生命真的完全改变，而有些人却老是老样子呢？还是老样子呢？例如，他们很暴躁，过着旧生活的方式，还有一些坏的习惯等等。我不是在判断人，其实我想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致死我的旧人。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去跟随那些仍然保留着旧性情的教会领袖。请问查克老师，您有什么看法？
当然了，圣经劝勉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邪情私欲，就像你所指出的。但是我想呢，重要的是要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圣经告诉我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顺服圣灵，让圣灵来引导，并且被圣灵所充满。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我们就不会顺着肉体情欲而去行了。你不能同时处于这两种状况之中。
感谢查克老师的回应，下次查克老师将解释为什么大卫那么有智慧，让神来建立他的国家。好，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